中双方都推出关税措施之后，白宫表示将派美国高层官员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
川普总统星期四感谢墨西哥政府成功地阻止了一支来自中美洲国家移民车队进入美国的企图。
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引来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和贸易战的担忧，也引发华尔街的恐惧。川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挑战的动机是什么？美中这场博弈谁会是赢家？
4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美中双方都推出了关税政策之后，白宫表示将派美国高层官员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另外，川普总统将在4月12号到16号出访拉丁美洲。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川普此行除了拓展美国的贸易机会，也要联合拉美国家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中双方都已经各自宣布了这个关税的措施，那不过呢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实施。那么对此呢，这个在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星期四的早上呢，在美国电视上采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呢在中国关税正式实现之前，将由美国的高层官员来跟中国方面做谈判。那么这高层的官员呢，将会是由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来与中国谈判新的贸易的协定。那希望呢，最后我们看到是希望能够避免这个关税这个贸易战的发生。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同时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在白宫也对记者说，提到了他说对美中两国各自提出关税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库德罗今天早上怎么说。
两国都刚刚提出了关税清单，但都还没有落实。我觉得这是重点。我认为美方未来几个月会对关税征求意见，所以我不想给出一个截止时间，那是莱特希泽的职责范围。我只想说，还什么都没有，这会是一场大讨论。所有参议员显然都知道，我们也欢迎。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外界的分析呢，是认为说库德罗现在是希望能够让华尔街的股市能够稍微安心一点，所以他也表示说呢，国会已经知道这样的讯息，那么也试着要透过各方的协调来解决现在这个贸易争端的问题。那不过呢，在昨天的星期三4月4号的时候，川普总统有说过说这个贸易争端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中国本身。那么今天呢，库德罗他同样也是赞成川普总统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The damage to our economy， 对我们经济的损害来自中国的限制性做法，我认为要责怪中国，他们几十年来都在这么做，不应该责备川普。
They've been doing this for decades. Don't blame Trump.
是的，那不过呢，现在这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竞争似乎不是只有在两国之间而已。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将在下个星期出访拉丁美洲，他将在那个拉丁美洲去参加这个所谓的拉美的国家的峰会。那么呢现在好像要把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竞争也拉到拉丁美洲去了。那么在今天早上呢，4月5号的早上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讲这次川普总统到拉美之行的一些主要的目的。那么他提到呢，说将为西半球的国家来提供一个合作伙伴的选项，来对抗有侵略性的外来国家。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就来询问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说在这个拉丁美洲有巨大投资的国家，所谓的外来国家听起来就是中国了，那是否白宫的意思就是认为说美国要联合拉美国家来对抗中国？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的确是如此的。那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想大致来说，我们在说的是所有在拉丁美洲侵略性的推进其经济手段并且对西半球没有益处的外来国家，中国当然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最长期的外来国家，他们当然是其中之一。在经济政策上，川普总统一直很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当地的经济侵略对西半球没有好处，应该持续选择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 那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其实已经把它的一带一路延伸到拉丁美洲了。那么就在今年初2018年的一月呢，在这个第二届的中拉论坛上，智利的总统巴切莱特，前总统巴切莱特就曾经说过，他说呢，中国的一带一路为拉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那么智利呢将会积极的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上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此外呢，所以今天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就有拉丁美洲的媒体就质疑了说，多年来呢，我们看到中国以救世主的姿态在这个拉丁美洲有许多巨额的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跟拉美国家都已经建立了这个有利的这个伙伴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看川普总统反而是一方面跟中国打贸易战，一方面要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 TPP， 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反对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那我们也知道呢，墨西哥、秘鲁以及智利也都是 TPP 的成员国。那这样子的话呢，川普总统还有美国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筹码跟中国在拉丁美洲竞争？那么对此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他说呢，我不认为这是贸易战的议题。川普总统已经很清楚的说明，我们追求的是对美国公司以及美国经济在该地区受到公平互惠的贸易对待。总统将推广以市场为基准的贸易、国际贸易以及投资关系，获得让美国公司被公平互惠对待的承诺，并且让美国公司进入当地市场。我们将追求美国出口订单，并且寻求能能够让美国工人、美国农民能够增加工作机会的市场。我想你会期待任何一位好的领导人会不断推进对自己人民有好处的价值观以及愿景。那么也知道呢，除了贸易问题之外，其实很多拉美的国家也对川普总统的移民的立场感到十分的担忧。所以是否真的能够成功的拉拢拉美国家来对抗中国，川普总统下星期的拉丁美洲之行将是十分关键。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中之间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是否将影响到美国国会今年年底举行的中期选举？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怡华。
好的，平章。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距离呢，11月6号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呢，现在还有这个长达这个7个月的时间。不过美中贸易之间的这种摩擦呢，现在已经率先敲响了这场中期选举的这种选战。那么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美中两国之间呢，已经先后出台了两轮不同的关税的这种计划。那么最先呢，是从总统川普在上个月23号是率先公布了将对钢铁、铝制品全面征收关税的这个决定和计划。那么这项决定和计划呢，对于传统上美国的这种重工业的钢铁州呢，是受到了普遍的大力的欢迎。那么其中除了民众的还有蓝领阶级的这种劳工家庭呢大力支持之外，在国会里头呢，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呢也都表示了认同总统川普出台这样的钢铁铝制品的这种关税的计划。那么在最近的一次这个地方集会上面呢，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朗呢，甚至是在他的这个集会上面对他的选民表示，他将在接下来返回国会之后与总统川普来一起推动有关于这个贸易关税的这种政策，并且实现这些关税的计划。那么像是布朗这样的参议员呢，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反对自由贸易，这和这个民主党里头许多的议员呢其实立场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在贸易政策上面，他们和现在采取的这种方向和立场呢，基本上是和总统川普是一样的。那么至于对于他们的选情，目前要即将在七个月后即将召开举行的这种中期选举来说，是具有十分的加分的作用。我们知道，比如说在这个俄亥俄州，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总统川普是一口气赢下了这个俄亥俄州，比他的对手克林顿呢拿下了8个百分点的这样的优势。因此呢，如果像布朗这样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能够获得总统川普的支持者的支持的话，那么对于他的选情将会有非常有利的这种发展。那么反观在共和党方面呢，则是可以说是陷入比较焦灼的一个情况。许多共和党的议员呢，在过去的这种政见还有在他们的谈话记录上面呢，传统上都是共和党大家想法可能是支持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的。那么在和总统川普出台了这些贸易政策之后呢，可以说是和许多的共和党的这个议员的这种在贸易的立场上还有经济的政策上是相左的，甚至方向呢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持。那么这些议员呢，如果要在他们的选区或者是说有意角逐国会位置的这些共和党人有希望能够和总统川普站在一线的话呢，那他们必须要想办法争取这个说服他们的选民他们的立场是如何改变的。那么如果不改变的话，他们要如何说服选民这些立场呢将会对他们的这个经济还有生活带来有利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呢，总统川普在宣布了第二轮的这个贸易关税之后呢，中国在星期三是出台了第二轮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措施的计划。那么其中包括对于美国农产品大豆在内的这个106项的商品呢，将征收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大家都担心这个将会影响到美国这些农业州的居民，他们还有这个农民所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这个经济收益。那么我们同时一般呢都是相信的是说，这个在农业州方面呢，就是铁红区，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共和党的铁票仓。那么这些议员呢，基本上是反对了总统川普的贸易政策，希望能够这个降低对于农民的影响。因此呢，这个选民是否会在这样的立场之上继续支持共和党的议员，甚至是共和党的这个政府，也将会是共和党接下来所面临最大的挑战。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呢，在国会方面呢，已经先俨然影响到了为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增加了许多的变数。时间交给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不光转向纽约，美国电影协会发布报告说，中国很快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有关的详细情况。方斌。
好的，根据美国电影协会的这份报告，2018年的第一季度，中国首次超过了北美，成为好莱坞大片，也就是美国电影在全球的最大市场。那么报告说呢，尽管2017年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影观众呢是呈现了22年来的新低，但是美国电影的全球票房仍然创下了406亿美元的记录，而这主要归功于在中国的票房。2017年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票房呢是79亿美元，为美国电影在海外的总票房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票房111亿美元的同期是下降了2个百分点。报告还说，中国平均每天会新建25块银幕，以此速度，中国电影市场将在短期内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这一报告发布的时机正值美中贸易战的硝烟弥漫之际，而中国对美国电影进口的严格限制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美中贸易当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中国对美国电影的进口限定配额现在仍然是每年34部。2012年的美中通过谈判把原先每年25部的限额提高到了34部。2017年这一谅解备忘录到期，双方重启谈判，但有报道说这一谈判进行了一年多仍然没有结果。在美中贸易战之前，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呢曾经认为有望把34部提高到50部。但在现在这种贸易战的气氛下，美国有专家认为呢，这将使新的电影配额的谈判推迟，甚至有学者预言进口片配额将成为中国报复美国关税压制的目标。好莱坞电影虽然在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票房利润，但只能分到其中的四分之一。中国政府以税收的名义从总票房中拿走 50%， 剩下的一半由好莱坞和中国发行商对半分。但中国市场仍然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中国制造的好莱坞一书的作者维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助教孔安仪就说，好莱坞的制片人想方设法用不同的名义来增加这个34部配额之外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好莱坞电影。这意味着将有更多迎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合拍片。孔安仪举例，在美国口碑不佳的2017年的大片《长城》，他说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观众拍的，但他在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市场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他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扩大，将来中国制造的好莱坞电影会越来越多。孔安仪认为呢，中国也在利用好莱坞，借由合拍片提升中国的形象，达到对外宣传、提高软实力的目的。那么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山东大众网4月3号就报道了题为从好莱坞电影中感受中国制造的进步。这篇报道说，充满中国元素的好莱坞大片《环太平洋2》 雷霆再起，可以进一步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下一代的教育当中，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并逐步建立文化自信。该片在中国的票房高居海外之首，截至4月1号呢是6165万美元。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类似的报道是为中国观众喜爱好莱坞电影披上一件符合习近平思想的合法外衣。李森，
方斌，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好莱坞电影啊是为提升的这个中国软实力做出了贡献，这种说法可以这样说吗？
那么根据刚才这个孔安仪这个助教啊，他是去年在美中关系协会的这个为他的新书呢进行的这个讨论会上，我们了解到呢，他所举的这些例子呢，确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电影，这个好莱坞为了进入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呢，在拍电影的时候呢，是越来越要考虑怎么样来加入更多的中国的元素，而这些的中国的元素呢，正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报道中说的，他们组织这个小学的学生去观看《环太平洋二》这部影片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电影协会的这个一位这个会员呢，就向孩子们解释说，这部电影呢是如何的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中国制造的这种成功啊，让孩子们呢能够从中呢更加多的来提升他们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教育。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强迫外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的301条款调查结束后，宣布从三方面对中国采取行动。除了针对进口自中国的上千种商品增收关税以及限制中国投资之外，还就这方面的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诉讼。欧盟和日本也加入了美国提出的诉讼案。关税及其引发的报复性关税导致市场恐慌，白宫官员出面安抚忧虑的农产品生产者，承诺将会保护他们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继续为我们介绍美中贸易纠纷的最新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平常。
今天欧盟和日本是要求加入这个川普上周向世贸组织提出的这个针对中国的诉讼。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其实那个欧盟和日本呢，应该说在前一阵子呢，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行动之前，世界贸易组织在阿根廷举行这个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呢，三方面已经接触了，就是说要在这个针对中国，当时呢还没有说是针对中国，他们当时只是说要针对这种在知识产权行为上有这种不当行为啊，类似还是市场这个设限制啊，市场准入这方面有限制，这些行为进行联合行动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到今天这样一个消息出来以后，就是说的是这正式的这样有一个联手的行动了。那么今天这个库德洛呢，就是白宫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呢，他也谈到了，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要找一个 coalition of willingness， 他就要对付中国的这些在贸易上不当行为要找这个盟友盟军，那么就是找志同道合者或者是共同受到这个损失的这些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实际上和日本呢在中国也经历着类似美国在中国在知识产权还技术转让上面的这些问题，因为这两个经济体也都是很大的经济体，那么像除了美国之外也就是欧盟还有日本。那么欧盟呢实际上说这有一个数字，说它这个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往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有300亿欧元之多，也相当于370亿美元这样的数字啊，还有这个所以这个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这种技术交往也是很多的。还有呢，日本也说，日本籍的日本人呢在中国还掌握着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叫什么知识产权方面或者专利这方面的东西，但人都这种技术是在中国这边，所以就是说怎么样的去这个就回到以前这样一个争议了，就是说呢关税到底管不管用，那关税不管用应该怎么办。
WTO
呢就是川普政府对 WTO 是有意见的啊，他们认为这个机构呢这个机制呢实际上是美国当时鼎力啊推动起来的，是要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这个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体系，然后呢找出这样一个这个 仲裁机构来就是解决这个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中国当时也是非常急于要加入到这个机构里，美国当时是支持中国加入到这个机构。就过了15年以后呢，后来就出现这个，就是美国发现这个中国有很多地方呢是没有遵守当时这个加入世贸组织说一些承诺啊，给很多时间，然后很多时间以后呢，到头来还是有一些事情，他很多承诺也没有做出，也没有实现，没有践行。那么就是说，现在美国对中国前一段时间说这个，包括智库有很多人也在改变他们的看法，觉得这个中方呢承诺会承诺很多，但是呢实施的这个真正做到的却非常有限，而一说呢，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见什么动静。
是，正是由于这种对世贸组织 WTO 的可能是有点缺乏信任，所以川普政府还是决定通过这个增加关税的方式向中国施压。那么中国是在周三做出的这个反制措施，也是将大豆列入了这个要增加关税的这个清单上哈。那么也是引发了豆农的一些恐慌。那么川普政府对于这些豆农还有其他的这个农作物的种植者，有给出什么样的一些安抚或者表态？
我们看到白宫的经济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他今天早上有谈到说这个政府也会给这个豆农啊，或者是给农业种植者必须要的这样一个保障。那这个保护措施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现在我们能够知道就是这个除了这之外呢，这个农业部长呢叫Perdue， 他呢说他带话给这个传话给这个农业种植者，就是说川普总统说了，我们不会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业种植者或者是养殖者呢成为这个贸易战的这样一个牺牲品。那么具体怎么做呢？那么现在就是说看这个样子，就是说美方现在也是希望坐下来谈，那么谈判嘛，谈判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说的是美国的官员也说的是这背后在进行谈判，但是呢双方到底是谁在谈，怎么样的谈，具体细节还有一些相关证据也没有，中方也没有说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方面虽然说这个很快非常迅速的也是大手笔的非常迅速的把这个反就是什么报复型的这样一个关税清单甩出来了。那么你说中国不害怕吗？双方都说不怕。那么实际上如果要真的实施起来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么中国来说，中国把这些东西如果要真的要收关税了以后，包括这个大豆也好，那你这个大豆涨价了以后呢，这个其他的东西也可能涨价，这涨价了以后可以带动这个通货膨胀，那对你这个经济还是有压力，对不对？他也不希望实施这样的事情，双方实际上都是没有这个想要implement 就是实施这样一个制裁这样意愿，看这个样子就是想要把这个事情就推到这个谈判桌上去。然后呢美方还提到一点，就是说的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中国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他们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要有所改变。那么至于这种贸易战呢不是双方的目的。
那么中美双方现在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谈判就需要双方都在找寻能够摆上桌面的筹码了，所以现在就有人提到了这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那么川普政府有没有可能会再提这个中国方面操纵汇率的这个问题呢？
那就这个很难讲了，但今天有这样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叫这个凯特宏观，他们发的一个这个分析报告里边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的川普总统当时在竞选期间呢就做出承诺，说在他就任之后的第一天就会把中国贴上这个叫货币操纵国的这样一个标签。接下来就是这个月底四月底呢财政部每半年要向国会递交一份这个各国的货币的这样一个对汇率情况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就是这个报告本身就是说决定会不会是不是要给这个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就判断他们有没有在货币方面采取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操纵的这个手段。以往呢在这个货币问题非常紧张的时候呢也没有把这个帽子戴上去。虽然他说有这样一个可能，但是我们谁都不敢说这个可能会排除掉，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是非常大的可能性。我们到时候看吧，到四月底的时候如果这个财政部的报告出来，如果要中国被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的话，那可能还会继续有一段紧张的这个情况。
没错，
是
好的，谢谢小轩今天走遍博士。
好，谢谢。
好，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摩擦。美中贸易摩擦呢还在持续的发酵，双方的政府呢言辞较量的同时，美国国内的各个产业也表达了不同的态度。接下来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自从数周前呢美中贸易摩擦开始升级之后呢，美国国内的一些产业也开始审视自身的处境。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协会相信关税能够给该行业带来长期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农业经济学家则表示贸易战将会伤害两国的农业。不少专家都表示呢，征收关税将提高成本，干扰正常的生产经营，而中国的反制措施还可能损害出口市场。但是美国制造业协会的外联负责人马修·麦克马伦则对美国之音表示，短期内的高关税的确将使美国的消费者可能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但是长期而言，美中的贸易平衡呢将会对美国的制造业有好处。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China, like any other US trading partners,would have to play by the rules.
与美国其他任何贸易伙伴一样，中国也必须遵守规则。如果中国不遵守，就会失去一部分美国市场。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改变。我们相信川普政府提出的行动可以重塑一部分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平衡，也能再创造一个环境，让我们被中国拿走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中的一些可以回到美国。在短期内，消费者可能会需要为更高的价格买单，但为了回到贸易平衡，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相信这对美国企业有好处，特别是对美国制造业有好处。
Especially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n the long run.
不过呢，这个美国的制造业的行业的内部似乎是对这样一个关税问题是存在分歧的。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指出呢，钢铁的关税会直接伤害设备制造商，而且还使其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则显示，32%的受调查企业担心关税会拖累企业的生产，而10%的受访的企业则抱怨了关税已经导致了原材料的涨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农业代表们则是一直在表达对关税的反对。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家泰勒教授还是进一步的指出，如果说中国最后真的对美国的大豆加征关税的话，这可能将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减少2%，而与此同时呢，大豆关税也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同样程度的负面影响。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Exports to China fall about two-thirds.
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将减少2%，整体的大豆出口将减少37%，美国的大豆生产将减少15%，美国的整体经济损失是30亿美元，中国的整体经济损失也是30亿美元。这是因为中国的大豆只有16%是国产，84%靠进口。如果提高关税，中国进口大豆的花费将变得更高，这将给整个经济带来连锁反应。大豆的生产物价将提高5%，大豆产品的消费物价会提高8%，饲料价格、豆粕价格都会提高，大豆油的价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中国真的提高了大豆关税，美中两国经济都将损失30亿美元。
And as it turns out, both economies lose about $3 billion if this were to happen.
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联合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也警告说，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贸易战中受损，但是没有人会比美国的农民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四发布报告，美国贸易逆差在今年二月攀升至近十年来新高，但美中之间的货物贸易赤字大幅缩小。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在二月份上升了 1.6%， 达到了576亿美元，这是自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位。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二月份的贸易逆差增长幅度超出了许多经济学者的预期。报告同时显示，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从1月份的360亿美元大幅下降至2月份的293亿美元，降幅达 18.6%。
美国陆军部长4月5日在华盛顿说，美国陆军2028年将会在任何战争中都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津巴布韦总统4月2日至6日应邀在北京进行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并签署了多项关于基础建设的协议。
美国总统川普4月5日对墨西哥政府成功地阻止了一支中美洲国家移民车队向北进发，企图进入美国表示感谢。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双方都推出关税措施之后，白宫表示将派美国高层官员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美国电影协会发布报告说，中国很快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美国商务部周四说，美国贸易逆差今年2月攀升至近10年来新高，但美中货物贸易赤字大幅度缩小。
美国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4月5日在华盛顿说，美国陆军2028年将会在任何战争中都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还强调，未来中俄两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带来详细的介绍。思阳你好。
你好。
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今天是对美国陆军未来发展的目标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哈，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是，他今天在华盛顿智库叫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他就说第一次讲也应该不是他第一次了啊，再次呢披露了陆军发展的未来目标。他说未来10年美国陆军将所向披靡。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的。
2028年的陆军准备就绪，随时出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联合多域作战以及高强度的冲突中打败任何敌手，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我们还可以阻遏其他人，并维持自己从事非常规战斗的能力。
对，他还特别强调，他说这样的一支部队呢，当然首先要拥有一个先进的武器，那么这武器呢包括新一代的步兵战车、无人地面战车，包括那个飞机，包括维持系统等等，然后呢当然还有以现代战争为理念为基础的战术，包括那个强大的武器组成，最重要的还有卓越的领导人和无与伦比杀伤力的士兵，所以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到2028年，他还说美军的这个现役军人呢将会有50万人，然后这其中还要包括最后面还要加上国民警卫队，包括那个预备役的力量都会准备就绪。
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颁布的这个国防战略当中，是将中俄定义为这个主要的战略竞争者。
是。
那么这次这个陆军的这个他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谈论中俄的？
他在这个当中呢，特别也提到了中俄，他说正是因为中俄，就是美国和中俄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的大国竞争的这个状态，所以美军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这样美军呢也要进行一个改变。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说法。
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未来却那么不确定。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在国防安全战略中被列为大国竞争时代我们的战略竞争者。他们在现代化，他们在侵蚀我们的优势，他们在提高他们的能力来威胁我们的利益。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陆军部长，空军部长不久前呢，他也谈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新的那个国防战略，那为了这个顺应这个新国防战略的要求呢，这个空军也做出了调整，他们要增援，然后呢也要发展太空的这个设备武器。然后呢，这个埃斯珀呢，就是陆军部长，他今天特别强调说，除了这个安全环境的变化之外，现代战争的这个性质的改变也让那个陆军要做这方面的发展。他说这个未来的战争呢是多域的，这个多域呢就涉及到就是说海陆空太空，包括网络，包括信息。他说这些方面大家都要，各个军种之间都要做到共享。那么现代战争对军队的这个快速的部署能力、杀伤力都有要求，所以美军要往这个方面发展。然后美军的这个现在要做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要发展多域化。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在未来在太平洋战争上，太平洋领域，那么多域是真正的会体现在哪里。
那么陆军未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预算哈。
是。
那么埃斯珀在讲话当中对预算问题怎么看？
是，他也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但我们知道以前各个军种在讲话的时候总是说那个美国国会对这个国防预算的一个限制，然后呢是限制了这个美国各个军种的备战能力。但是埃斯珀今天就是说，他说感谢那个国会的慷慨，那么美军现在有这样，陆军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财力来发展这样的一个目标。他还特别，你也知道，就是2018年这个国会对那个国防预算的国防的拨款要超过那个川普政府提出的这个预算。
没错。
好的，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美国总统川普4月5日发推特，对墨西哥政府成功的阻止了一支企图进入美国的移民车队表达感谢。川普还肯定他的行政当局让越过美国西南部边界的移民人数大幅的减少。墨西哥官员说已经开始驱散车队，不过一些大篷车队的参与者表示他们还会继续前行。白宫官员星期三提出了派遣国民卫队到美墨边界的计划。
社交媒体脸书表示，与美国总统川普有关联的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在2016年大选期间用不正当的方式搜集了8700万用户的数据，其中有7100万是美国人。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麦考尔和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库埃勒，2018年3月23日向德克萨斯州一些开办孔子学院的大学发出了两党联名信件，要求这些大学考虑断绝与孔子学院的合作。联合声明说，这些机构充当中国情报搜集和政治目的的平台，从而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我们有责任维护我们美国言论自由的价值观，尽一切所能反击任何对我们的民主构成威胁的行为。
中国海南航空集团计划出售他所拥有的希尔顿全球控股公司63亿美元股份的全部或者是部分股份，这凸显海南航空目前需要剥离资产以解决现金流不足的问题。海航星期四通过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一份监管文件宣布了出售希尔顿股份的决定。大约一年半以前，海航是出资65亿美元收购了希尔顿2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的股东。目前海航控制着希尔顿26.1%的股权。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4月2日到6日应邀在北京进行访问，这是他去年11月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莫南加古瓦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签署了多项关于基础建设的协议。针对莫南加古瓦此次访华，许多非洲的网友对美国之音发表了评论。我们请实习记者曲从周来为大家介绍。从周。
大多数美国之音非洲语组、脸书、网易上的评论都批评莫南加古瓦访华。科腾拉说，中国破坏了非洲的自然环境，掠夺钻石，而现在莫南加古瓦却微笑着与这么一个国家签订合同。另外，萨洛萨尼说，非洲和中国是多年的朋友，但是非洲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中国的援助。 他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在掠夺财富之后离开非洲。网友特发斯瓦说，中国和印度是不会开发其他国家的。他呼吁政治人物记得，当初是白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他认为不能期待中国和印度做到相同的一点。塔吉特则认为，所有投资者首先都应该尊重人权，生意是次要的。津巴布韦政治分析家瑟本内尔则表示，中国是姆南加古瓦总统的最佳合作伙伴。他这么说，
中国向来不考虑政府效能、人权以及贪污，就迅速给非洲国家提供基础建设。所以对于希望尽快加速津巴布韦经济发展的姆南加古瓦总统来说，中国是一个完美的合作伙伴。
津巴布韦媒体说，姆南加古瓦还参观了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华为总部。中国新华社报道说，中京两国将在中国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之下继续加强合作。主持人，
好的，谢谢实习记者曲从周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引来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和贸易战的担忧，也引发华尔街的恐惧。川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挑战的动机是什么？美中这场博弈谁会是赢家？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推出的关税政策不仅引来了中国的报复性的措施和贸易战的担忧，而且引发了华尔街的恐惧。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对媒体表示，川普的贸易政策是对股市有益的。川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也对媒体表示，让害怕贸易战的华尔街见鬼去吧。媒体报道说，白宫的其他经济顾问们则对两人的观点不以为然。川普总统主动对中国发起贸易挑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美中两国这场贸易博弈谁会是赢家？今天我们邀请的是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先生 Mr. Alan Tonerson 来分析。下面的访谈是用英语进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Welcome, Alan, back to the show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US and China plan to impose each other tariffs on
50 billion dollars worth of goods. 对于价值500亿的产品呢进行关税，而反制的呢就是25%的关税啊，有160项产品，那最重要的就是大豆、飞机和汽车。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针对的这些被针对的这些产品啊，好比航空啊、航太呀、医药啊、信息技术啊，虽然说呢量啊金额呢是同等的，谁哪一边呢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我觉得你必须要问的问题啊应该是目标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清单上的目标呢很明显的其实是美国政治，就好像其他美国的这些贸易伙伴啊跟美国产生的纠纷一样啊，中国也认识到国会，美国国会扮演很大的角色，就是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及更广泛的政策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国会议员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国也知道 美国的政治体系啊运作起来啊，就是说至少是美国总统大选呢是所谓的选举人制度啊，那就是每一个州呢都非常重要，所以呢中国的清单呢我看起来是要针对那些比较容易投票给共和党的那些选民，而且之前的大选当中也投给特朗普的人，而美国的清单我看起来是比较经济性的，也就是呢它是为了要减缓中国的增长，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增长。事实上呢美国的这个清单呢看起来也是希望能够呢加强在这些先进制造业的增长啊，因为遇到越来越多中国的威胁。
嗯I've heard Chinese experts
听说中国专家曾经在中国媒体上面说啊，中国不害怕和美国打贸易战，因为啊根据这位专家啊他说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再是仰赖于出口的，现在呢进口的更多了，你觉得这种说法怎么样？你觉得现在这种以牙还牙，美国和中国之间以牙还牙的状况是解决方案吗？我觉得啊这种辩论呢这种论调呢其实有两点呢没有说对。第一个呢就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全球的贸易顺差贸易失衡呢大大的降低，尤其是你跟中国的经济体的量比较起来的话是大幅的降低的，所以你可以说呢中国的确是降低了出口的仰赖，但是同时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失衡，尤其是商品的这个失衡呢它去年达到了最高，今年虽然说现在只有两年的两个月的数据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这个趋势继续的话呢这个记录会再被打破，所以中国现在还是对于美国的出口呢是非常仰赖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专家说错的一个，就是呢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质量的问题啊，就是增长的质量的问题啊，跟美国之前很像，那就是有太多呢是美国的这个增长是来自于个人的消费啊，而这个个人的消费的增长啊是由不断的借债才能做到的，有很多的经济专家都知道了中国债的问题非常严重，它的债啊占经济体的比啊任何的这个衡量方法呢都是非常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中国政府想要压低这个债，但是如果中国的增长呢能够维持在比较令人满意的这个水平的话呢，那么贸易的顺差呢肯定要去支持这种增长，所以中国增长呢率啊要降低，因为他们要控制他们的债的这个时候呢贸易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才能够去保证呢这种经济的水平还有增长的水平。我们也知道啊经济跟政治呢是联系非常紧密的，我们都知道啊航空业和私家车啊在中国是欣欣向荣的产业啊，市场非常的好。那现在这些关税呢就代表啊波音啊还有这些汽车的制造商呢会损失利润，也代表美国呢会损失工作岗位。这个和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政策呢就是背道而驰的。你觉得总统先生他要怎么去说服这些行业的人呢支持他呢？这个在飞机呀、啊、还有汽车业啊的趋势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错判断的一个就是呢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汽车制造商还有波音做的这些东西是中国他们自己还做不出来的啊，而且呢这种关税呢是会有限制的，比如说比较大的这些飞机啊现在 只有空客是波音的竞争者。我觉得中国也不会想要只有一个外国的这种那么重要的供应商。而至于汽车啊，的确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越来越多，但是去年唯一大概是只有27万台啊。去年中国的这个汽车市场呢是2900万台，所以美国出口到那边等的大概是占中国的市场的1%啊，不到1%而已啊。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这些汽车制造商啊，没有太多人会担心说啊，如果他们的汽车越来越多卖到中国去啊，这些汽车也不会在美国做，未来呢要在中国，要跟中国的伙伴一起合作才能做。所以我就不觉得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就是国内的这些制造商会受到这些关税太大的影响。我们来谈谈啊，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啊，大豆啊，大豆，对，还有这个猪肉啊等等啊，好像爱奥瓦州啊、肯塔基州啊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州啊，而这些州又正是那些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支持特朗普先生的州，那这些贸易的纠纷呢？在美国国内的政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在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觉得农业的这些产品啊，农业贸易呢真的是美国和中国贸易之间的弱点呢，因为中国跟美国买非常非常多的农产品，而美国的农民因为卖给中国也赚了非常多钱呢。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很容易的就可以啊，在农业贸易上面呢，可以这个和中国呢位置反过来啊。想想这个大豆啊，去年卖了大概价值110亿的大豆啊，卖给中国。中国这些大豆他们买去并不是说他们喜欢美国的农民，而是因为他们中国呢其实是世界上最大购买这个大豆的国家，因为他自己不能种大豆而种的不够，而且他们必须要有大豆才能去养猪啊、还有呢他们吃很多猪肉，所以需要这些大豆来养猪。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想要去伤害中国，就是在所谓的贸易战中要伤害中国的话呢，其实很容易的，他就可以说，好，我们要不把大豆出口到中国去，我们要把这个110亿啊付给这些美国的农民啊，每一年赚的这个钱，但是不卖到中国去，那这样子中国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大豆的短缺，巴西也没有办法填补啊。巴西是卖到中国也是卖大豆很多的一个国家，而如果中国遇到这种短缺，大豆的短缺，就代表它没有办法喂猪，也就代表呢它猪的这个价格，猪肉的价格会上涨。而在中国呢，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呢愿意见到就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所以事实上啊，这个在农产品上面的这个平衡呢，其实是呢是如果华府运筹得当的话呢，是可以让自己占上风的。好，很快的啊，再问最后一两个问题。特朗普先生啊，他说，我们现在美国并没有跟中国打贸易战，但他开启了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是要对中国施压吗？来跟朝鲜有关吗？我理解的是啊，特朗普总统呢，他说不是跟中国打贸易战，其实我觉得他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啊，他并不是讲得很精确啊，他真的意思是说这个贸易的冲突呢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中国之前呢没有遵守这些世界贸易的规则，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至于他想要什么呢，我们很难知道。我们时间到了不好意思，非常感谢您今天上我们节目。
好，非常感谢贸易问题专家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为庆祝华盛顿国家肖像馆对公众开放50周年，生于台湾、活跃于纽约和巴黎的知名艺术家李明维将行为艺术作品《生之战》带到了华盛顿。接下来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一起去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卡拉。
是主持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华盛顿的国家肖像博物馆。我们知道这个博物馆呢是以众多优秀的肖像作品闻名的，其中就包括历届美国总统的肖像。但是今天在这里呢，艺术品可不只是挂在墙上的这些作品了，这里今天为大家呈现了一场视听的盛宴。您现在看到的呢是来自台湾的艺术家李明维的行为艺术作品《生之战》。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中呢，受过传统训练的歌剧的演唱者会在博物馆里随机的挑选一位参观者，并向他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可以送给你一首歌来作为礼物吗？如果参观者接受的话呢，这个演唱者就会请他坐在这把椅子上来献唱一首来自舒伯特歌曲集里的歌。那么说到这个《生之战》的创作灵感呢，李明维就表示说，这和他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啊？因为6年前我在台北的时候，妈妈生病，那心脏要开刀，所以我就放了这些 Schubert 的 Lieder 给他听。我是在台中长大的，那台中夏天很热，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跑来跑去，在花园里面跑来跑去，那妈妈就会经常放舒伯特的艺术歌曲让我听，可是她放的时候是非常的小声，我说妈妈我听不到舒伯特在唱歌，妈妈就会跟我讲说，喂弟弟，你就乖乖的坐着不要动，心静自然凉，你就可以听到舒伯特的歌。那之后我就想说，这些美丽的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不会唱歌，所以我就请当地在地的 opera singer 来帮我们把这个礼物给陌生人。
在《生之战》这样的形式中呢，其实这个观众也成为了表演的一部分。那么艺术家李明维呢，也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探索陌生人之间关于信任以及自我意识等等方面的课题。那么就李明维自己其实也说呢，说这个观众他要去接受这个歌唱者的邀请，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们看到今天在现场呢，华盛顿的观众朋友还是参与的非常的积极，我们看到很多的在旁边聆听的观众呢，都是拿出了手机想要记载这个全过程，但是呢，被歌唱者邀请坐在椅子上的这个观众呢，他一般都是非常的专注的来聆听歌唱者的声音，而没有一个人是拿出手机的。那可见这他们听的也是非常的专注。有很多观众呢，其实今天来到肖像馆是为了看一些肖像作品，并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展出。那这样的《生之战》这个作品呢，可以说也是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一开始我没意识到我要坐下来，还可能成为全场的焦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想我要专心聆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像一朵花一样在太阳下舒展绽放，然后又收缩回去，那是个美妙的时刻，在这个博物馆这美妙极了。我和我的朋友是来看奥巴马肖像的，但我们发现了这个，这真是一种享受。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我是焦点对话的主持人宁欣。
继美国本周宣布对中国1000多种商品加收关税之后，中国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以罕见的速度提出报复清单。中国官方舆论纷纷号称中国出战告捷，戳破了美国的威风，华盛顿需要痛苦反思，深刻反省。但就在双方频频出手，硝烟弥漫的同时，美中官员仍然在台面下积极运作。中国官员一再表示，中方不愿意打贸易战。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也表示，对中国加收的关税最终可能不会发生。那么中美这场贸易战有多大的可能会以达成协议而告终？如果达成协议，哪方更有可能做出更大的妥协？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